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也恭逢释迦牟尼佛成道日，上次是阿弥陀佛圣诞，都是很好的日子。我觉得我们礼拜五都碰到一些真的很好的日子。那昨天呢，去拜访一个住茅棚的师兄，去的时候呢，他还在做功课，他就在那茅棚里面呢，就一尊释迦牟尼佛呢。恭恭敬敬的一直在那边做功课，等他做完功课，跟他聊聊天，谈谈他，分享一下他住茅棚的一些心得。真的，你可以发现，你看人家的茅棚是怎么住的，那个墙壁都是去找人家那个做工程建筑剩下来那个砧板，知道吗？那砧板那个都还没有除掉，他就拿砧板一块一块这样拼，拼，然后呢？屋顶也是这样子，然后再加盖铁皮，加盖铁皮，然后呢，引那个山泉水，因为山泉水最近水量比较大，它那山泉水的出口呢，它很聪明它因为它一直出水然后它又没有去装那个水龙头的那个东西，于是呢，它就呢跟山下农夫讲说，我既然已经接了山上的山泉水如果你们要的话呢，接管。于是下面的那个农夫又接了一个管子接上来到他那里两个接不起来，于是他就拿个保特瓶中间去当那个转接器当那转接器，然后当他要用水的时候呢，他才把那个保特瓶转向那个他自己的水桶，把水盛起来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我可以真的可以看到他实践到没有必要用的，没有必要真的要花钱或花到信徒的供养金去买的，他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从头干到尾，他都是自己这样子自己这样子经营一个那样子的一个修行最简陋的场所。那我就跟那个师兄讨论说，这样子跟我们所谓修外道的苦恨有什么差别呢？我知道我们经里面也有所谓修十二头陀行那所谓头陀行跟外我们一直在呵斥的外道苦恨不究竟不能解脱他说。这样子修行有什么差别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如果你真的经历过这样子头陀行的生活，还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都没有电的，晚上你看现在天黑得很晚大概6点通了欧妈嘛一个人住在那个山上，四个月都没有人除了树风声为伴之外，通通没有鸟鸣声、虫鸣声，就是这些冷飕飕的，而且他的大门还没有。没有大门，旁边又是那个站板，那通完全很通风的，非常通风的，而且我看他盛水也大概不太加热吧，洗澡什么的，大概就是用纱布过滤让它沉淀加冥反石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过。我就说你这样子修这么苦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佛教的头陀行。不重在苦行，外道的苦行是认为说我们有业报，业报是苦的，所以如果我们早受一点苦把应该报的苦先吃掉了，剩下来就是好的，就是乐的，是这种看法，是这种用有我的角度，一切法有的角度去思维的。可是呢，佛教的头陀行呢，修苦恨的重点是哪？是在修我们这个四大的色身。在这个边际受用，所谓边际受用，就是说我不去强害我的身体健康，但是在我受用到最简单的程度，受用到最简单的程度，想想当时我们老祖宗也没有发明货币，也没有商业，也没有贸易，也没有现在所有这些经济游戏规则，他们就类似像用合作社的方式去经营，只要大家处众靠众。一起合力相处的情况底下，也一样过活啊。那我们现在呢，生活优渥的已经很好了。我们现在是在想说，要买卫生纸，要买哪个品牌的？我们是这样思维的。我们因为有这么多的抉择，还去在那边产生烦恼。他们根本不抉择，不要用的，不要用的，一直捡。所以，我们经常在经上就听到有这样的话：为道日损，损之又损。所谓损者，是损掉那些执着，损掉那些分别， 把那些不必要的执着、不需要的分别，尽量减减减减减减，减到最边际，只要足以养我的色身，能够作为修行的工具。而且呢，对所有这些生计上、生活上以及这个外四大、内四大的迫害性上，要养成一个无所谓的心态。像我们今天呢，稍微看到比较黑啊，或者在黑暗当中听到什么声音啊，就觉得哎呀魔来啦、鬼来啦啊，说哎呀这个业障现前呐、啊，就讲这个东西。那请问他们在那样子住山的人是怎么样子想这个事情的？他们就在那些时候呢，就发觉这些都是心魔而已，都是心魔而已。于是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对大虚空呢背，他是整部《地藏本愿经》都会背的，他就当着这个大虚空呢，就背他整部的《地藏本愿经》，为冥界众生一切说法，心中何有一点恐怖？所以看看《心经》是怎么说的，观。观五蕴皆空以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度一切苦厄，到的后来无智亦无得，而得到什么？远离颠倒恐怖。他们在修的不是跟外道苦恨一样的，是说我早一点把苦齁吃掉了，我可以得到乐的果报，不是这样想的。他在去掉的是心的所有的执着跟障碍，在边际受用底下，对一切的生活的迫害、外四大内四大的煎熬、不及尽兴，通通能够不是在理解上观空而已，不是在理解上用唯识观假而已，而是在实践上真的心不生恐怖，心不生恐怖。看看我们现在活得优渥的，以条件上的看起来比他实在是优渥太多了，对不对？看个书有电，他还烧油灯，他还烧油灯，因为晚上呢他还是想精进用功，不因为天太黑了又不想浪费油灯，你知道吗？他只好借着白天还有日光的时候呢，趁机会把经背下来。因为不要用到晚上的灯，所以他逼着自己一定要把经整本背下来，晚上呢就默诵。默诵，我们今天反正背不起来，晚上开灯一样可以读吗？对不对？讽诵也蛮有功德的，不是吗？你看齁，因为我们永远都有 better choice， 一个更好的选择。啊，人家呢根本不去想，他说如果有两条路让我选，一条路是比较差的，我就选那个更差的。啊，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让自己的身心依止。你看好，一个比丘，他的依止已经落到四种供养而已了，对不对？饮食、医药、卧具，还有什么？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啊？衣服对啊，被服这些东西就是已经弄到这个，即便这四个也都在这个四个的衣值要降到最低，降到最低。他说衣服穿破布哈、拼起来的衣服，饮食起食，当然他们是起食的，那对他而言，他就把饮食的量日中一食。饮食量降到最低，让供养他的人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那么所谓的住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卧具的问题呢，甚至总监住、陆地住、树下一宿，把它的便利作用做到最低，只要你得以栖身啊，得以栖身，乃至到医药呢，在我们经上是读到成气药。那么根据我去读这个华语集啊，就是这个印顺导师的说法，他所谓的成气药，就是说即便没有人供养你生病所需的医药，你就把自己所排的尿啊，因为你这是你自己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吸收的养分嘛，你排掉了嘛，因为你长期没办法受用那个养分，所以你就再利用那喝新鲜的尿再把它怎么样摄取回来，这个叫做成气药。成气药用这种最低受用的方式，他说那万一这样子身体越搞越差怎么办？趁早布施给一切众生啊，就天天就在一句一句的佛号或者是你的法门底下，根本随时思维施布施你的四大身。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问题了，他在那边根本完全没有恐怖。他说师父叫我在这边住山，就是要我修无畏。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无所谓， 不是吊儿郎当无所谓啊，是怖畏，恐怖的那个怖畏，不生恐怖心，远离所有的颠倒梦想，不要再去找借口说明说，哎呀，这些现象是因为什么魔啦，什么鬼啦。学唯识的就应当要去这样观呐、啊，这些都是心嘛，都是心所变现的嘛，啊，一种现一切法都是虚妄嘛，所以你怎么还会有恐怖？这些恐怖都来自于颠倒妄想嘛。所以从此你看，经过他的解释之后呢，我就发觉我更能够懂，在《瑜伽师论》里面所讲到的所有的修行的次第里面的每个意义，的确好像看起来跟外道，好乃至跟当时一切有部或部派佛教时代的。好像很像，可是到了大乘来，为什么也讲究这个呢？在的意义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好，在这样的参访、这样的善知识解说底下，而且他是真正在实践，他是慢慢在体会。他说，经过这样体会之后呢，过去所读的这些东西啊，哎，就这样子活跳跳的就现在眼前，经论每一个文句都得到相应境界，那个叫做证。我们现在呢，还只在那边理解。理解回去之后呢，卫生纸还在讨论要用红色的比较好，还是用黄色的比较好，哪个比较漂亮，还选择印花颗粒的大小。好，就在这些上强作分别，而还有很多的选择，还有很多的烦恼。造出这么多的抉择，又得出这么多的烦恼，这难道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吗？生命的意义吗？哎，真的看到人家那样子的生活方式哦，实在是觉得很多观念上信解行证这些话真的不是白空口白话的，那人家专业上修行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在家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做？因为我的程度不如他，我的善根不如他，我的福德还不如他，我的因缘还不具足到那个地步，所以呢，他是可以做我的榜样，那么我能够护持，我护持，那我能够做得到的一分两分三分，我就看榜样学上去，而且看他越歇脱越自在，越自在。他在讲起经法的时候呢，那种完全可以切身的经验来作明，作为证明的事情，比起以前他还是我台大的学弟，对不对？现在呢，他却可以在那边哎这么样庄严的修行，所以这样的比较起来呢，我们就发觉，哎呀，真的是赞叹，让我们发觉啊，学佛不只是文字、文艺、法义上的法喜而已，啊，而是真的在实践当中得到利益之后的信心不退转，信心不退转，而借由这个信心增上，啊，所以呢，能够终究证到无生法忍，在这一个修行的道路上再也不退，啊，所以不管我们寄托于哪一个法门。真的能够像这样子的实践，或者我们随分随力的，而不是要耽误自己的，不要把这个法相当作只是文艺明了，或者进一步讲到理解，那么既然我们都知道信解行证这个次第，接下来就应当要看我们的因缘，怎么样能够去调整做法，知道正见，有这个正见为前导的情况底下呢，经常去思维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呢，有思维才能够受用。所以一切的戒是为了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上次我跟各位也报告过了。所以呢，戒不要想成那是五条啊八条啊比丘的250条，都不是。即便250条的比丘戒，其中有大半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到四分之三，都是所谓的规则威仪的问题，也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样行住坐卧的问题，怎么样让行住坐卧当中不要去造作分别，而这个才是我们前面这段时间呢讲了很多蕴戒处，乃至到我们前一阵子才刚刚圆满的摄戒摄蕴建立，摄蕴建立乃至到前面的法相的开立，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观察我们身边所受用的一切的外在乃至我的内在身心，到底我们会对这些我们以为有的身心的内在跟外在还去找任何苦的借口吗？苦是因为外面的逼迫吗？还是根本自己的无明原型所造作一切，是要去证明从观察蕴戒处到能够亲自在法义上理解到的确是无明原型的缘故，而不是不要通通推给业障， 不要通通推给过去式的因缘，因为过去式的因缘今天受报已经是不昧不爽的事实，而不要忘了此时此刻却是我未来的果的因地。所谓刹那不住，是不要住在无明原形的过去，甚至希求于未来，而在当下你随时决定未来果地的因，这个地方你要能够转染成净，在这个地方有悟处能够保任我们的心。所以所有的法相的观察是在这里产生受用。你看人家也是在这样子的实践陀陀行的过程当中得到他经论上修学的受用，而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像他那样子的刻苦的，或者是有那样子的茅棚的修学环境，我们生活没有一个人不说苦，对不对？他受苦他不以为苦，他反而每天没有在说苦。我们呢受了比他还很多的五欲乐，我们还说我们很烦恼，甚至有些人还怪到我们所学的佛法帮不到我们断烦恼的利益，这些其实呢都不受用，都在心上没有受用，都没有了解这一切的东西只是我们习惯找借口攀缘而已，而还在不断的造作分别，而确实在自己修行上不用功，不用功，真的不用功。所以刚刚我在下面呢还跟林老师在谈到，我昨天在读到所讲仁波切的生死无惧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看到现代人呢都在积极的懒惰。你知道正勤的意思吗？正经经的意思。在经里面呢，在瑜伽师论呢大智论里面就说啊，95种外道啊都比我们凡夫精进呢、啊。他们也很忙的，可是问题是他们有我的缘故呢，所以就行邪道了。我们呢是在行啊五趣因，对不对？三界因，我们在造作三界因上也很勤快啊，在这个地方完全很清安，可是在修解脱道上面却很出众，却非常出众。所以啊真的看看回来啊，在自己在心态上真的发觉佛法不在于你读几部经几部论，而在你所受用的那些法相能够作为我们生活上的观察，而能够悟入圣地现观，现观就是能够作为我们生活的所缘境。现观的意思我们讲世俗一点讲白一点，就是随时在二六时中变成我们的生活的所缘境，而不需要再去找一个什么特别的法门。你生活上所示现的所有生灭的心，就是我们要观的所缘境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染污的还是清净的解脱道，无一不就是我们的法，法也是我们所缘境。所以我们所修学的一件事情都要在我们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呢这样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而前面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是对之道，而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呢是出世间究竟道。我们慢慢往下结论读了之后呢就会发现有这样精彩的字眼。所以你看啊、今天我就要谈很多好几部经论之间的关联性啊、这关联性呢都在讲一样的东西。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读一本集论也好，你好好的仔细的读啊、你如果不欢喜集论，你去读俱舍论也很好啊、你不去读俱舍论也很好，那你如果心大一点，你去读瑜伽师论也很好啊、又不想那么多，想读纲要一点，那就读显要圣教论也很好，就一步仔仔细细的把它的次第通通搞明白。搞明白之后不外乎就这几件事情嘛，你看学佛学的一辈子不就是要把这几件事情搞清楚吗？哪几件事情呢？五蕴、十八界、十二处，而所有这些东西就要悟入什么缘起，自证缘起之后呢悟入四圣地，然后呢了解事实，我们的四大都是这样在长养的，用四种长养我们的四大的方式受戒受身在三界中。那我们如果有抉择要用什么东西来长养我们的四大色身，我们到底要怎么修怎么做怎么去调整，那么最后还要以三法印或者一时相应来印持我们的身心世界，不外乎这几件事情而已。 在阿含经里面呢，把这称为叫做佛乔达摩啊，释迦牟尼佛的一巴掌法。他说：“你看啊，我们法用手指头就数得完了，对不对？运接触算是一个，三法印一时相应算是一个，对不对？缘起算是一个，四圣谛算是一个，中道实相般若是一个，就这五个。阿含经里面归纳起来就是这五个。佛法还有很多吗？”虽然每一法开下去又有好多广略不同的解释，可是解释再解释去，这些都是互相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子？你以运界出为所缘境啊，然后呢入是圣地先观，你怎么入呢？观察缘起入，那么这样子呢会得到无常苦空无我，可能是另外一种颠倒，于是呢就要误入中道实相。在过程当中呢，都用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来印持身心，不要再去习惯找借口，不要再去攀缘一些对我们修行跟解脱完全没有帮助的戏论。三法印的目的是这样子，一时相应的目的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法真的不难，在我们学佛的初期，很快的把这些法相都搞清楚了，也习惯的把它经常拿来，就像我昨天所看的那个师兄一样，他就实实在在的在生活上去印证这个事情。我们呢，可能我们的所缘不一样，可是呢，世间事都一样，都也可以用以上的那一巴掌法当中误入实相，误入实相。我们的因缘或许没有具足满道成就出家的因缘，但是在家一样有许多的所缘能够转依清净。我们发现这些清净的解脱道，就每天。在我们的六根门头，问题我们的作意颠倒罢了，作意颠倒罢了。好，所以还是呢，牢骚几句啊，牢骚几句。本来呢，我今天是要去用这个，我们经常讲了，尤其像净土也好，或者是佛学也好，佛法也好，学佛这件事情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生死。好，所以本来我今天准备的自己的功课呢，是要跟各位来报告生死学里面呢跟观察运界处有关系的事情。好，本来是要这样子，可是我去跟一些师兄姐啊借调一些资料啊，到了昨天才找到啊，跟那个师兄要到一些啊，请到一些，那么刚才呢又跟另外一个师姐呢请到了一些啊，才把它正在凑齐当中。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跟我下个礼拜我的次第呢对调一下啊，我下个礼拜我就跟各位预告，我就把生死学里面观察运界处四大啊，乃至到围棋，尤其是最重要的色蕴这个部分，是实在在我们生死这个度脱苦难这件事情上呢是如何真实受用的。而且很多人认为佛教是悲观的，只在处理死后的世界，我下礼拜就要跟各位来讨论这件事情，到底佛教是不是只是在处理死后的世界而已？默学不认为不然。所有的宗教呢，尤其是佛法，他要把死后的世界，因为我们既然相信因果，就必然可以去观察到这些相似相续，无始劫来，过去不晓得多久，以后不晓得还要轮回多久的这一个无量劫的生命，我要用什么样子的品质继续过下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先把这个事情给安心立命了之后呢，那么我为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就会有很不一样的选择。我到底还是要去追逐五欲乐，还是要有其他的选择方式，才会有非常不一样，而且才会有坚定不移，才会升起真正的精进心，才会升起精进心。在经典里面呢讲哦，我们外凡位，甚至我们还不多，我们都还入不到外凡位哈，我们甚至是生死凡夫。生死凡夫最起码我们都讲啊，如果说信善的话，在经典当中呢讲到还没有学佛法的三种善根，一个是能够分别善恶的能力。他说再怎么样子的，再怎么样没有修行的人，再怎么样没有名言之士的人，他都能够分别善恶。第二个，都知羞耻。第三个，如果他认为重要的东西，他一定是精进，付上全力。精进是人的本性。所以有人如果问我说，佛法是信善还是信恶？说，啊，当然我们说我们是缘起论了。不过真的要信善跟信恶选一个的话， 以默学所读的经论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佛法到处都在讲善根，他相信人是有善根的，有法耳传来与世俱来的善根，有心熏的善根，生命的目的跟品质都在修集善根因缘而已，没有为别的，没有为别的，只有我们辜负了忝为人生的难得，人生真的难得，在乎我们能不能闻到佛法。闻到佛法能不能难得，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依着佛法去修行。因为人生好修行的缘故，所以才会回过头来感叹人生难得的重要性。如果今天你忝为人生的一辈子，而不是学佛，而对生死又不加以顾，学佛只不过为了改善这一辈子的快乐，所谓者何？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快乐，我不需要好像学佛是顾得苦哈哈的，学佛的人不需要顾得苦哈哈的。可以不需要过得苦哈哈的，可是曾经有过那个边际受用的生活，如果刚才跟各位报告的那个师兄说的是为了养成什么？养成般若空性慧的正见，处一切时一切处，纵使我生命没办法相续下去的，我就布施给一切众生；能够相续下去的，我只为一件事情：佛法利益众生。而对所有的生活，不要再去找任何借口，自己呢？来吓自己，用恐怖来教育我的生命，生命怎么会有品质？啊，怎么会有品质？所以你看啊，交叉这样的思维起来，就知道我们自己在学佛的态度上到底是不是正确。而所有我们佛法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教我们反省，而不是在理解它的文义而已。啊，这是默学一直在讲这么多以来哈。几乎每一次我都会带到的一点多多少少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学过了摄运建立圆满了。那么虽然我接下来呢，运界处其他有关的心法的部分呢，我都会调到礼拜一白法的课上去谈。那我们以后的这堂课呢，就开始呢，把集论前后两大章的后面的重点，因为前面的重点呢，四品都在广说运界处。那其中呢，当然是讲五蕴最重要了哈，戒跟处只是为了要去开显五蕴的缘起观，啊，乃至入中道实相，悟入四圣地，这个是前半段的目的。后半段呢，就是说我们干嘛学蕴戒处呢？学蕴戒处的目的就是要悟入四圣地嘛，就要让四圣地的观察呢，在我们每天生活周遭一切的所缘境当中，都能够升起相应境界。以唯识法相的修行目的而言呢，就是要转依清净，把我们心跟身的依止都能够依止清净的法，不要再升起所知障跟烦恼障，而不要在我执跟法执上呢继续踌躇不前啊，犹豫不决啊，不决定我的生死到底应该怎么样安心立命啊，学佛学了半天了，都还不晓得我应该怎么样安心立命，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真的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呢，不管我们有多少经论学习，所以经常也看到一些大德就教我们要一门深入。所谓一门深入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搞清楚了道次第，搞清楚的法相，如果以阿含经所说的不过就是一巴掌法，就是那五个，所谓一巴掌就是五个嘛，那五大类的法，你把五大类的法通通花一个简单的时间把它通通搞清楚了，其实如果各位学长愿意用功的话，把集论也好，把俱舍论也好，把一切十六论也好，把大智度论也好，或者把大乘一章也好，我觉得这几部论哈，几部论呢，是我认为最好的佛学概论。你随便找哪一部，好好的从头 K 到尾，好好的从头 K 到尾，啊，必有对法相的受用。然后剩下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是有兴趣佛学的，在旁通涉猎。如果你对修行了脱生死比较有兴趣的，够用了，非常非常的够用了，啊！你从四圣地入观，啊，如果你要修大乘，就转向中道实相观，啊！如果你觉得哎呀要速速解脱生死，你就入涅槃，对不对？啊，在四禅当中摄持身心，以圣地生四圣地先观正四果四相，这样得到涅槃的结果。如果你觉得哎呀这辈子的障碍实在是很多啊，障碍多的众生呢，就念佛往生佛国土，你相应哪一尊佛你就往生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不是怠惰哦，不是把这个责任呢推到我死后再来修行的问题，是把这个东西确定了，次第确定了，我一路往成佛之道路上去走，没有怀疑了，而不需要在这辈子花多时间在抉择法门的问题。因为究竟不管修什么法门，就是要成佛嘛，还有第二条路吗？没有第二条路，中间都只是中间的绿洲，是化成而已。极论的态度在后面道地的部分就很明显的讲到这件事情。你在学佛的道次第上不要有任何的怀疑，如果你速度可以快，你就尽管超车好了，尽管超车好了。所以你的快慢，你走哪一乘的解脱道，都是看你的根基，看你所修集的因缘。唯一能够决定的事情是你所修集因缘的差别相而已。法门是无二无别的，法门是无二无别的。只要你一门深入，这样用功的话，这样用功的话，把该有的法相搞清楚，就在身心世界所缘境上，这样去转移清净，这样转移清净，剩下就只有老实的功夫而已，真的没有别的。所以绝对没有聪明贤愚不孝的问题，而只有放逸懈怠的问题。可是，在真正正精进之前呢，就要有正见。所以三十七道品当中呢，墨学就比较着重在八正道上面，以正见。然后呢，专精思维，行于戒，然后精进解脱法，然后呢，一个念一个定，一个念一个定，啊，有这样子呢去修集善根。纵使这辈子得不了果位，得不了果位，啊，你就找一个不退转的法门，自己安心立命，剩下来就无忧无惧，把生计上的受用无有恐怖，升官实相，对不对？这样子你就会余出好多好多的时间，哪有懈怠的可能性，哪有不晓得该怎么办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所以呢，我们下礼拜再跟啊墨学再跟各位报告，生死学其实就是一个最标准的，甚至呢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所遭遇的各种障碍跟各种烦恼乃至各种的模式，无非都是为识而已。到空来用般若的角度来看的话，无非都是无自性，好，无非都是无自性的。不管你观它是如化如幻，观它是无自性空，啊，观它是无自性空，它的目的就是要得大自在，就是要得大自在。好，所以呢，这些受用呢，在次第上几乎已经都可以很明显了。所以只要道次第清楚，深入法相的方法跟读书的态度正确，啊，正确，接下来就是修行的问题而已。修行只是你时间功夫放多少而已。好，那你只要有正确的有正见的摄持底下去修行，一定只有受用，不会越学越颠倒，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当你越学越清凉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学对了。如果你越学越有烦恼的话呢，表示我们在什么地方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烁烁参访三知识，把我们的问题找出来，趁我们现在还有力气管得住我们四大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四大戒不平等的时候再来烦恼啊。那么我们会比较有堪能性，这是重点。好，闲话这一段我就把这个准备的东西呢留到下个礼拜我们再给各位报告。那么这个礼拜呢就跟各位来导读极论的后半段，就是呢地品。那么刚上次跟各位讲了，不是请各位把这个中册带来吗？各位都带到了吧？好，请各位先翻开中册946页。一样哈，在这个课开始的时候，我就请各位学长曾经标过什么页码，对不对啊？那么我也曾经教各位呢，因为我们当时本来是预定要啊一颗一颗去讲，所以前面的蕴界处啊、三法品呢，总共有60门，对不对？我们其实只讲了大概36法。我们大概已经讲完36法了，那么后面这个段呢，大概就是新说法的部分呢，我们留到礼拜一的去讲。那么后半段的部分呢，就是抉择分，抉择分又有四品，抉择分里面呢最大的一品就是地品。一看到地这个字，想当然耳就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四地，啊，就讲四地。所以呢，也就是说，前面用蕴界处要关入什么？要关入四地。那么为什么我会选择极论来讲？就是因为极论呢，他把这个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分散的法相集中起来啊，集中起来来做条列啊，来做条列。 比起我们自己做整理呢，方便很多。那么，于其是论还有另外一本纲要书呢，很简要，也值得读的，就是《显扬圣教论》啊。但是集论呢，讲的比较详细，所以墨学就抉择集论来跟各位报告啊。尤其它是属于法相中的一个根本论啊，很详细，几乎是大乘的，几乎是我把集论当作大，几乎是等于大乘的俱舍论一样。所以这部集论呢是非常适合可以，如果各位也曾经读过俱舍论的话呢，是非常适合跟俱舍论一块对读的，一块对读的。像我曾经跟各位介绍过的正国法师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呢，正国法师就是依据俱舍论的法相的定义解说，然后呢用什么，用集论的目录，用集论的那个次第安放他的法相，里头呢还处处引用到根本的论，就是于其是六论的内容。所以你可以看看近代有这么一位法师呢，他也从这几部经论当中去做整理。所以我们知道人家大德都这样在整理了，我们现在还要去找别的东西整理吗？宝藏就在这里嘛。既然找到宝藏了之后呢，就根本不用怀疑了，一门深入下去。那么深入完了之后呢，不要花多少时间，真的要把这些都读懂。我们有三大册嘛，前面还有法蕴足论。为什么法蕴足论要把它摆在跟集论在一起？因为法蕴足论等于是南传经典当中呢地位目的哈，就写那部论的目的呢，等于集论的，它是集一切法相的，所以叫做法蕴足论，对不对？它把法积聚起来啊，而这个法呢已经足够你解脱了，所以它叫做法蕴足论。足就是能到的意思，能够就近到涅槃处的意思。啊，蕴就是积聚的意思，法都积聚在此了，我把它分别明了。因为前面呢比较白话，如果各位真的用功的话，我们不管在后面的文言讲到什么部分，如果各位真的用功的话，也可以去查上册的法蕴足论去对照啊，人家穆建连是怎么在声闻道当中解说这个法相的。那么到了无着菩萨的手上呢，他又是用怎么角度来描述来介说这个法相的。如果各位又欢喜去读俱舍论的话，当然也欢迎。不过你纵使不再去读俱舍论，光是一部集论，顶多就是用这一部呢是吼各位口啦齁，因为他已经帮我们整理了一些东西，我们就当他是什么我们的导师啊，就是他当我们的前导，他怎么做我们可能会比他做得更好，对不对？好，不能比他更差啦，因为你有他的东西当依据啦。所以呢我们就自己真的用功，然后呢我也跟各位讲了一个秘密呢，法蕴足论也在上册的前半部啦，都可以去看的，都可以去看的，也不用我帮各位查嘛齁。好，真的这些都是自己可以用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个礼拜来一次只是增上缘，自己回去自己的用功，有绝对的这么多的资料就摆在你的案前，摆在你的案前。好，真的不是说谁慈不慈悲的问题，而是真的生死这件事情是自己了的。你积聚多少资粮是自己的成就，谁都分不到你半分啊，谁都分不到半分，那唯有精进的人啊能够得。好，所以呢946页这边呢就是抉择分的地品。所以各位回去这个礼拜的功课啊，就是做一个细部四地啊，地品当中四地的科目目录，自己说目录，目录也很好找，反正它只要什么什么云和啊，那个就是一个不是大科就是中科就是小科。根据墨学这样科下来呢，大概集论呢能够分成三个层次就很充分了，非常充分了，就是大中小科，你自己去科一下。这部书的编排呢已经经过魁基法师的速记把你断开来了，对不对？在经过安慧四字诀的抉择的关系呢，所以它段落已经很清楚啊，顶多有些比较大的段落啊，你要细细稍微读一下，不用去把它读懂，可是你只要读到什么什么云和或云和什么什么，大概就是一个科的所在处，然后你再判判前后的关联性。那么通常速记的部分呢都会有科判啊，那科判呢各位要去学着怎么样去读，然后把前面的法相标开来。比如说接下去呢这个就有很多啊苦哦，就有十二种苦，那十二种苦呢怎么分别啊，怎么样前七，然后呢再来三再来二， 怎么样去做这些科解，七又分成一跟六，六又分成二二三，这些东西呢自己去看，慢慢学习了，我们已经有前面的基础了，有不懂随时再来问我，不要受限我的进度，你们能够有多快就往后读，所以呢先去略读一遍，把四圣地的这个出处的目录呢自己先去做一张表，当做自己的随身的东西。你今天呢没有一定非要先从苦地开始读的，如果苦地读起来太苦了，你就开始先读灭地嘛。如果你对道法先对道比较有兴趣，你就先读道地嘛，没人管你啊，没人管，你就随时这一品一业就这样子自己这样销售。那么呢大概前前后后各个部分呢有一些涉猎了以后呢，回过头来再细细的按照次第去读。所以呢这个叫做我建议先抉择读哈，先自己相应的找相应的读完之后呢再回来做次第读。这个方法都曾经跟各位在过去报告过了哈。那今天我各位大概做几个大科哈，各位先看到947页。在946页最后一行是讲说抉择分总共分为四品啊，那个我们不谈了啊，我们正确读的时候再来看，先看最后947页最后一行是不是有个苦地云和，有没有？好，各位翻一下苦地云和，接下来呢就是一堆什么五趣啦、三界九地啦，有没有？这些都是在佛学入门的时候都讲过的事情啊，所以呢墨学有意啦，除非各位坚持要我说明啊，否则呢我是希望各位去读任何一本佛学概论跟入门的书，这里都有啊，这里都在讲佛教的宇宙观。可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在这里的时候呢，是讲不要把佛教的宇宙观当作是一层楼一层楼这样看啊，那至于要怎么观察呢，我们以后再跟各位报告哈。所以这边就有讲，你看啊，它大科就会讲云和，有没有？底下的小科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有情生者生所依处，有没有段落啊？你去判别一下这个段落之间应该谁高谁低啊，这个中间的从属关系各位可以去读一下。那么苦地到哪里呢？苦地到往后翻，如果各位有跟我一样翻总页的话，请翻到卷17第6页的 A 面，就是989页的总页。卷176页的 A 面，因为它是以前的木刻版，所以它把一页分成两边印，所以第一页叫做 A 面，第二页叫 B 面，各位知道这边是不是云和极地啊，云和极地。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分量，从947啊，从947就一直到989，一二三四五行，有没有啊？各位就去标从几页到几页到第几行为止呢，是在讲什么，那中间呢它的中科是什么，小科是什么，自己做个目录出来啊，自己做个目录出来。那极地呢就从这边开始讲，所以你看啊，什么叫极地？极地就是烦恼法啊，就是烦恼法。所以你看它下面的接地，诸烦恼及烦恼增上所生诸业，据说明极地，是因着烦恼而所造的一切的业，结死都是极地，对不对啊？所以这边呢，那极地一直到哪里呢？极地很长哦，极地非常长，你们可能没有带下册没有关系，你们只要记得就好了。一直到了下册，下册的卷20，如果各位没有带下册的话就自己注明哈。到卷20的第四页啊，卷20的第四页云和灭地，从这边开始。然后顺便呢我们偷偷看一下，我们往前翻一页到1169页，就是卷20第6页 A 面。第一行有没有看到复次？如是极地总有四种形象，所谓阴相、吉相、生相、缘相，有没有？有没有？苦集灭啊，找到了吗？啊，你们没有下册没有关系哈，这个每个地方呢都有这个。回去看苦地的四相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极地的四相是什么？就在这边。阴极生缘，阴相、吉相、生相、 原像，乃至到后面的灭地也有四种形象，道地也有四种形象，四乘以四就是十六，对不对？这十六个就是赫赫有名正入出国或者正入出地的十六形象，就要过这些东西。而这个在于启示论的里面呢，就叫做尽祸所缘。你要把我们的无明习气开始进入修道，于启示论呢，把所缘境，就是修止观的所缘境，分为四大类。好，那详细我就不说了。对治道的部分呢，就讲什么慈悲观对治什么啦，属习观对治什么，有没有？就相当于五庭心观。好，那我们不再复述了。那个是断什么？那个是进行，行就是要断现行，这是唯识的说法。如果用天台的说法呢，这个就是见惑。这就是见惑。那么你到了修道所断的时候呢，就要把唯识称为尽惑，这叫尽行。这个惑呢，就是随眠，就是习气的意思。你把烦恼的现行能够灭了以后呢，见到位满，对不对？入修道位就开始断我们的习气了，清净我们的习气了。那清净习气的时候呢，要怎么观呢？就是要观苦集灭道。啊，观苦集灭道的什么？观苦集灭道的十六种形象，就是观苦地的无常、苦空、无我、因即生缘啊，乃至到等一下会谈到的灭地啊、道地啊，个别有四个，自己都可以去标，大大的看过，然后呢，很容易那个文呢、啊，非常容易，它只要到了段落开来的时候呢，不是加个者就是加个云和啊，非常容易去看。而且从那个数据啊，就是魁寂法师帮我们断开的段落啊，已经非常容易看它的中间的起承转合的关系，甚至数据里面都有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分科，对不对？它都帮我们分好了，你去看看它怎么分，顶多是把那些文看懂，回来再把法相分开来，自己的大科的表大概做出来就不太什么问题。那以后当然我们讲到的时候呢，随文再跟各位画啊，再跟各位画到。好，这个呢就是灭地。那么灭地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灭地不多哈，因为灭地主要就是在谈涅槃相啊，但谈涅槃相，所以呢，接着呢就到了卷二十的十二页 B 面。如果各位有标总页码的话呢，在1182页，云和道地啊，云和道地，哦，道地就多了，道地呢？就从这里呢，卷二十一直到卷二十三，到卷二十三十四页的 A 面最后一行之前，这边通通是道地，通通是道地，这样了解吗 ？OK， 有概念了哈。好，那么你把这四大科，所以地品讲的就是苦集灭道这四地。啊，那接着呢，再来抉择这四地细部的部分，啊，再抉择这四地细微的部分，那个我们到时候谈到时候再来谈了。那么如果各位也有请正果法师对照的文的话呢，因为他的目录完全一样，啊，如果你们有带或没有带的没有关系，你们就记得我告诉各位的页码哈。他的四地呢，是从他的第一章里面的第四节页码从164页开始讲苦地。那么苦地呢，就有三苦、八苦、六苦、二苦、诸苦相色，彼此间的相色是什么，苦地的四形象是什么。极地呢，就从179页开始。灭地呢，就从204页开始。道地呢，就从210页开始。而且它的分法完全一样，在讲完苦集灭道四地以后，接着他就抉择一下四地的因果次第，总分别十六形象，随之就马上讲十二有，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讲完了之后呢，就接着讲三法印跟一时相应，这个次第完全跟极论一模一样啊，跟极论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各位几乎呢，在这个段落的部分呢， 正果法师就完全照着集论的这个次第哈、哦、目录去对照，不过他比较截录啊，比较截录。不过昨天呢，我稍微翻一下次第的部分呢，截录是截录，但是各位不要因为有白话可以看的哦，哎，单单啊表又怕我们画好了啊，跨界的哦，我就举随便一个例子给各位听。我昨天呢就读到正果法师里面呢讲到四如意足的部分，四如意足呢讲到欲如意足的部分啊，欲就是善法欲那个欲哈，讲欲如意，在集论里面的本文呢是什么呢？他说呢，欲心所哈，在欲如意足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心的形象呢？是猛力乐欲，还有一个猛力恭敬。猛力就是足雄的哈，就是非常精进的意思哈。第一个形象是对于自己所立的这个愿啊，这个欲这个愿是有法乐的。还有呢，猛力恭敬，恭敬是会对着什么？因为呢，你这里就会有一些正量，那么在正量跟你知见之间呢，我们还没有入无学位的时候呢，是没办法分别的，是没办法分别的，所以就很容易，如果是堕于知见的话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叫做增上什么慢。所以欲如意足里面，人家集论的原文有一个什么东西？除了猛力乐欲之外，还有一个四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猛力恭敬，是对的对字。对字，因为你希求法多了以后，长了一些正见，未必见得有正哦。啊，长了一些知见，未必见得有正哦。那么你为了对治这个可能升起的慢，要还有猛力的恭敬。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圣人是什么形象，是背的越多，腰是哭哭哭嘎撸来撸给，这样才叫做欲如意足。哦啊，如果你是有一点东西哦，啊就哦响叮当，那就是非欲如意足。有些人呢，真的是心念动，我想要什么啊就有什么，啊福报非常的好。啊，乃至他要的不是福报，他要的是智慧。哎呀，他想上什么课就有很多的课，想要什么经又什么经可以请，他福报的很好。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呢恭敬法，你既然请来的这些东西，你真的是不是深入？深入之后，你是不是思维？思维之后，你是不是受用？这个才叫重法。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每天要思维，对于你今天的善法欲所需求的一切，是不是真的有猛力恭敬？那在正果法师的这个白话里面呢，就因为文简约的关系呢，就把它怎么样简择掉了。所以如果你看完白话不回来看原文的东西的话呢，就会落掉一些非常重要而且值得深思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对白话的东西呢，我有一个态度了。白话是工具啊，白话本永远就是个工具，它是要帮我们入了一些过去文字的障碍。比甲不相应的部分呢，让我们帮我们抉择一下，对不对？理一理头绪，然后呢，如果理头绪带到我们入门了以后呢，能够依止，越接近佛陀时代的越好。可是呢，并不是因为这样子呢，近代的大德的著述就不足一观，不是。你能够说到法源之后呢，你再回来看，哎呀，从部派佛教，从原始部派到大乘时期，大乘时期的一些超越性的思想的确是有过人之处，你那个时候就回头归来体会，真的很棒，真的非常的棒。所以呢，寻这个次第，这样子来来回回左搓右揉，你们就可以在中间真正获受用它的法味啊，而绝对不能够以少为主。就像一开始墨学开始跟各位报告过了，我们到底是要以身后为我们的所依止修行的依止目的的安心立命处，还是要以此世的菩萨行或者呢个人的人天福报为依止处？这个没有一定的。如果你的善根很善巧的话呢，能够这样次第受持很好。 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现在还不能摄受的，就要用一念尽信，怎么样？总持于心。所以信是不二法门，信是大乘不二的法门。虽然那些境界未必见得都我们可以思议的，未必见得我们可以证的、可以见的，可是呢，如果没有这份信的话，没有这份信的话，为什么你能够信而不又证明它不是迷信呢？是因为过去所信的，因为你用功的关系，慢慢慢慢你就可以在生活上、在实践上去证明了，对不对？因为你精进的关系，你把过去所一念尽信的所有法总持下来的东西，慢慢一分一分的去，当你证明的越多，你对于还未证的部分，就会升起一个未知当知根，那叫三无漏根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根。那么对于你已经知道的，你就会勤勤作意修习，这叫做四正勤，对不对？你已经会了，你就经常去练习，还不会的就会升起善法欲。那么你有善法欲，就要随善知识，要随善知识就要有恭敬心。纵使得了善知识的教导以后，更要恭敬，更要恭敬，更要恭敬之后呢，你会发觉你更不足，于是就会升起更多的欲，善法欲，互相增上。恭敬能够增上欲，欲也能够增上恭敬。如果我们的正见正确的话，依止正确的话，这些东西都一直不断增上，一直不断增上。好，这个是正果法师的这个部分哈，请各位可以去参考。那么，如果各位手上有瑜伽师地论的话，不要忘了，我们说过，里面只要一讲到比论，此论就是讲极论，对不对？一讲比论就是讲来不论，就是讲瑜伽师地论。瑜伽师论在声闻地里面呢，大体来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讲二道之量啊，你怎么样修世间道，你怎么样修出世间道的之量。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告诉我们苦集灭道四谛的修行方式，而他又把这些修行方式呢分成四种所缘境，就教我们怎么样去修三摩地。三摩地的所缘境有四大类，前面两大类我们先不谈，一大类就是境或所境行所缘啊，普遍的讲就是刚刚讲五庭心观，境或所缘就是苦集灭道。可是整个14卷的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当中呢，前后有讲到苦集灭道的总共有四个地方，总共有四个地方，而集论呢是把这四个地方的法相呢集在一处。那么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到苦集灭道的四个地方呢，里面有两个地方特别重要，我把页码也标出来给各位，你们要去观照看的时候呢，可以一并去对照。在哪里呢？在讲境或所缘的开端，这里就是卷27啊，卷27 18 页的 B 面。我这个都是讲金陵科进出的版本哈，我这边都讲金陵科进出的版本，因为我没有去查大正藏的版本啊。那么它的大科呢，就是境或所缘，就是这个。各位只要去，如果你们打大正藏的话，你打境或所缘，就会到那个啊，就是卷27啊，卷27就会到这里。这里呢，他就跟我们讲什么叫做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然后到这边呢，略说了以后，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卷34，到卷34已经是声闻地的最后一卷了啊。瑜伽师论的卷34已经是最后一卷了，在最后一卷当中呢，他说如果你要能够成就圣道入无学位的话呢，就要应当依止四圣谛境，渐次升起七种作意。所以这一卷呢，在讲七种作意，以及用七种作意怎么样去观察四圣谛啊，怎么样观察四圣谛。所以整个这一卷呢，也都是极论所取的关键。那里面呢，有苦啊、无常啊、空啊、无我啊，更细的所缘境跟论长行的介绍，各位可以去对照看他到底是怎么样抉择的，哪些呢他有取进来，哪些他没有取进来，那么你们互相去对照一下。那这里呢也在讲16种形象啊，苦集灭道的16种形象，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是我们这边所看到有关系的这几个哈。 好，以上报告的页码有关的部分，有没有谁没有听到清楚的？需要我跟各位再重新报告一遍的？好，那么过去呢，我跟各位也报告过呢，法相，法相。那各位以为法相啊，就是这个文字相，错。